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若有人在基督里，你若是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新身体的一个盼望。主耶稣复活了，当天怕犹太人，门徒们怕，门徒们不信，玛利亚哀哭难过，她爱的主耶稣死了，找不到尸体，非常难过。门徒是非常的不相信，非常的害怕，因为下一个要抓的可能就是他们了，所以有性命的危险。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底下的一个团体，怎么办呢？神对他有什么这个期盼期待吗？我们看到遇见主之后，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看见主就喜乐了。我们还记得在十六章的时候，主耶稣说，再过不多时候你们看不见我，过不多时候再看不见我，再不过不多时候你们再看见我，就讲说这个过不多时候要被钉十字架，你们会很痛苦很难过，但是呢将来你要得到喜乐，这个喜乐是让你们满足的喜乐，是人不能够多去的喜乐。现在门徒就经历到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喜乐，因为他们看见了主，看见了主就喜乐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主就喜乐了，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这个字啊，在这边翻译的有点不太对，为什么呢？在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Shalom 给你，平安给你。一般上当我们说 Shalom 给你的时候是一个问安。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你看到人的时候你就跟他 Shalom， 他就很高兴跟你说 Shalom 啊，因为是一个问安的话，愿你平安。但从复活的耶稣的口中出来的这句话就不需要加愿这个字了，大家明白吗？所以在这里的圣经的翻译应该把它翻成说，你们平安了，平安给你们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曾经讲过一句话，成了，而成了这个事就把平安，天上的平安与上帝和好的平安，这个和平的关系已经赐给门徒了。而这个事实现在主耶稣带到他们的意识里面来，耶稣基督复活了，门徒还在难过哀哭，还在不信，但当复活的主站在他们中间，让他们看到，让他们经历了耶稣复活的事实的时候，他这个事实就连贯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说成了，就是让世上的人有机会透过他跟上帝有一个和好的关系，这个和好的关系就是平安，与神和好就是与神平安，与神和平，同一个字出现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上帝已经有了这个和平和好的关系。哦，主感动大家来明白这个事实。再多讲一句，就是说我们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是请牧师做什么呢？祝福。有些时候我们讲错了，说请牧师赐福，请记得牧师不能够赐福，牧师只能够祝福，而祝福这个祷告。所以正确的讲法是，愿上帝祝福你吗？ 上帝不祝福，对不起啊，因为上帝不需要祷告。祝之意是希望，但愿你能够。所以当我们说上帝赐福你的时候，这才是符合圣经。所以你看圣经从来没有一次讲到上帝祝福你，主耶稣祝福你，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改一改哈，因为主耶稣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他说平安绝对不是愿你平安，他是平安已经赐给你了。主耶稣对你说要赐福给你，肯定是赐福给你，这不是一个祷告啊。所以请大家能够抓到这个重点，因为他是复活的主，他是上帝。底下他对门徒们讲了一个很奇特的话啊，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啊，这是一个主耶稣对他的门徒的期盼。但底下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灵。哦，就给我们想起说在创世纪的里面第二啊，这个主耶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人做好之后啊，用泥土做好哈，就在他的鼻孔上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这边是有一个创造的意思，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 Holy Spirit, Spirit 这个字，圣灵这个字在原来的这个原文里面就是气或者是风。原来在主耶稣这边所讲的这个重点里面，让他们知道说，现在我所应许你的圣灵要从此与你们同在。当然等到这个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大大的降临，让他们能够大胆勇敢的去传讲福音。但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就已经把圣灵赐给这个团体。所以有基督徒同在的团体，有神同在的团体，有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的团体，就是靠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的团体。因为圣灵叫我们在主里面得了重生，按照罗马书所形容的，我们开始可以称天父为阿爸天父，加拉太书也同样的讲，我们这位上帝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天父。就好像刚才主耶稣透过玛利亚对他的门徒所说的，去告诉我的弟兄们，前面从来没有说门徒是他的弟兄，现在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以及他复活所成就的，从此所有的跟随他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做神的儿女。既然是儿女的话，主耶稣说这是我们的，这是我的兄弟，我的弟兄。以后他说我要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去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从现在开始，根据耶稣的受死跟复活，门徒回到父的面前与神和好，门徒回到父的面前称上帝为他的天父。这是旧约圣经里面没有看到的。旧约圣经里面形容以色列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整个以色列称神为父，但是没有一个个人能够称神为父。但主耶稣对他们说，从现在开始你是天父的儿女了，所以你们要去，我上帝怎么差遣我，我就照样差遣你们。有趣的地方，主耶稣基督每一次的复活，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这个场景里面出现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跟他们讲同样的事情，你们要去。包括在马太福音我们最熟悉的，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一句话都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向他们门徒显现要他们做的事情。一直到他要升天以前，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以后就告诉他们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主耶稣从来没有停止的要他们去做一件事情，要见证他是一位复活的主。弟兄姐妹，你跟我就是在这个奉差遣的团体当中，一个我们庆祝复活节的团体，我们说我们是复活的团体，复活节的团体。就是一个奉差遣的团体，奉差遣做什么呢？来传扬这好消息， 那底下这段话是很难理解哈，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而你说有哪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权柄吗？请记得哈，这句话是对这一群门徒讲的，这一群门徒也代表了我们教会最早开始的一群，所以你可以这样子讲说，他是对教会说，你们赦免谁的罪，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并不是因为教会能够赦免罪，而是当主耶稣他透过他的圣灵与教会同在的时候，他所在的地方只要把这个赦罪的恩典传出去，有人愿意悔改归向基督的时候，他们的罪就得赦免。是怎样呢？是透过上帝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主耶稣的工作，是在教会里头，在教会外面，就会上帝使用他的儿女们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不是我们再讲一次哈，不是牧师可以赦罪哈，不是神父可以赦罪，也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赦罪，也不是教会的长老执事可以赦罪，而是这一群的人，他把那个赦罪的权柄透过把福音的传开，让人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复活的主，罪得蒙赦免。意思说我们现在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权柄，让世界上的人因为罪的缘故跟上帝已经失联了，已经被隔离了，但是透过耶稣基督可以跟神和好，而这个和好里头就建立在罪得赦免。所以你说一个复活的群体也是一个罪蒙赦免的群体，也是能够把赦免之恩、饶恕之恩带到众人当中。所以基督徒的一个看得见的象征，或是可以体会到的象征，就是他永远是一个愿意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听从主的命令肯饶恕别人的人。这是一个很深很难很不容易做到的功课。你要我饶恕那一个人，我宁愿下地狱我不饶恕他啊。可能有一些人给我们的这个创伤跟伤害太重了，但是很奇妙的，主耶稣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多次的教导，他说你们若不饶恕得罪你的人，你的天父也不饶恕你的罪。另外一处他说，你们若不饶恕那得罪你们的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听你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原来主耶稣他把那个蒙受赦罪之恩赐给人之后，他对人的这个期盼要求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充满饶恕的一个群体。当然这边我们就不花太多时间去下去这个解释，但是给我们看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要传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上帝赦罪之恩，但是我不能够饶恕我身边的人，我不能够饶恕我要传福音的对象，我不能够饶恕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子女，那我又要跟他讲说上帝会赦免你的罪，这就讲不通了，对吧？因为天父的怜悯就包含在他的饶恕里头，而这个饶恕当中是无条件的，他甚至牺牲了他的儿子，就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既然经历主耶稣的复活，我们要学习一点饶恕。请记得哈，饶恕不是跟那个人好，饶恕跟和好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和好是两个人的事情，饶恕是单人从这边单方面的，因为这主耶稣的命令，这是主圣经给我们的看到，这很奇妙的哈。我自己实际的经验，很多人都可以印证，当你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把那个苦毒从你的心中拿走，奇怪的，就是不再受这个苦毒的伤害的人不是那个被饶恕的人， 是饶恕别人的人。因为当我们饶恕的时候，我们就自己也不需要再被这个苦把它压着。我再讲哈，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信耶稣，得主的救恩。请问弟兄姐妹，你对他有真正的饶恕吗？你有完全的饶恕你的儿子、女儿吗？不管他做多大的错和不对，我们要传福音给我们的父母亲，我们有真的是饶恕他吗？主耶稣说：“你们受圣灵，神的灵在帮助你，帮助我。”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了。其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所讲的那个比喻，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真正体会经历到神对我们的赦免，那个赦罪之恩是何等的大，他才能够体会到什么叫饶恕我们身边的人。或许我们回到，还需要回到神的面前，看一看上帝饶恕我的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多。好，再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翰写书的时候，他的重点不是单单为了多马，也不是单单为了莫大拉的玛利亚，不单单对着门徒，他写书的是一个对象，他的对象是那一些没有看过耶稣基督复活的人。那这些人怎么信呢？刚才我们看到几个重点哈，玛利亚看到的时候，他说我已经看见了主，门徒们也一样啊，但是到多马也是一样，但是我们看到其他的人怎么样呢？就是在当时第一个约翰福音的读者们，他看到这卷书的时候，已经是将近第一世纪的尾声了，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使徒们都已经过世了，仅仅留下的是老约翰，其他的人都死了，为主殉道了。我们看到这边那个重点是不单是针对多马，也透过对多马的对话来表述是将来还没信主的人，或者是还没看见主的，他们怎么能够信耶稣是复活的主。那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叫迪突马的多马，耶稣来到他 来到的时候，他没有跟他们同在，是第一个礼拜没有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我们已经看见主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文字翻出来就是纷纷的对他说，不断的，意思说在这一个礼拜里面，他这个耳朵不断听到说我们看见主了，看到他的肋旁了，看到他这个钉痕的手，一直跟他提醒，不是讲一次而已啊。所以这个多马已经听了这么多，他的结论是什么呢？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啊，我绝对不信啊，这是他所讲的。门徒们说，我已经看见主了，还记得玛利亚所说的吗？我已经看见了主。我们说那个看见，同样是那个字是一个看见一直不能够改变的，这边同样的这个文法又出来了，语法又出来了，我们已经看见，而这个看见是不能够拿走的。以后主耶稣出现的时候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探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不要疑惑，总要信，不要停留在你的不信当中，要持续的相信。这边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要停止你的不信。请问多马什么时候改变呢？多马是看了主耶稣之后就改变吗？但是如果按照我们来解这个圣经的这个解释的时候，是当主耶稣说不要疑惑总要信，不要疑惑这个字是停止疑惑，停止在你的不信当中，要持续的相信。所以底下当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的时候，他是在耶稣讲了这句话，不要再停留在你的不信里头，你要相信。他讲了这个命令这个话之后，他知道这是一位复活的主出来的一个 命令是一个权柄的一个命令，所以他必须要回应。其实我们看到主耶稣给他讲的这个应许，这句话，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的就信，没有看见的，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有些人就说啊，主耶稣在讲这个多马被责备了哈。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主耶稣并不是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更为有福，甚至有经常有更为有福这个字出现啊。他的意思是说，这一些没有看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他并没有说多马没有福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哈？他并没有讲他没有福，但他所强调的是，将来没有看见的人而信的这些人是有福的人啊。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圣经里面讲的是玛利亚，我已经看见了主，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们都是看见才相信的，没有一个没有看见以前他就信的，没有一个啊，他是看见复活的主之后他们才相信的。多马看见主之后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哎呀，大家来思想一下，多马是我们称之为 Doubting Thomas 啊，这个如果把他的名字把他翻出来哈，就是多疑啊，疑心的疑，多疑的多马哦，这很多疑问的多马啊，在前面已经好几次出现了。但这位最多余的多马，他口中这个宣告是整个福音书里面最高峰的一个宣告。我以前也是非常不喜欢多马，但是没有想到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是把这一个最重要这句话，我的主我的神，这一个对耶稣的认识，这个基督论的最后最高的认识，把它放在多马的口中。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不但是你是主你是神，你还是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弟兄姐妹，本来可以有一个尊称，这个有地位的人你可以称他说 my lord 主，但是当复活的主出现的时候，当主冠在复活的耶稣身上的时候，他强调的是万有之主，万王之王，之大有权柄的这位，我的主我的神。请记得，没有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可以自甘情愿的称另外一个人是神。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他就是亵渎神了，除非他从他的内心里面知道耶稣基督真是神。那后面的人为什么有福呢？因为后面的人是因着使徒们一个个的见证来归信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成为有福的人啊。所以后面的人没有看见却信的是有福的人。弟兄姐妹，你和我就在这边，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呢？你只要看这十个门徒，十一个门徒，他生命怎么被改变翻转过来，他生命被翻转过来之后，每一个去为主而死，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中心点。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不能够否认的事实，不但是在2000年前，在今天，在你我的生命里头，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都是成为信靠他的人永远的依靠。主耶稣2000年前复活，到今天他还是透过他的子民向这个世界宣讲他是复活的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可不可以想一想，这位复活的主有什么托付？圣经告诉我们说，遇见主的人是被他改变的人，而被他改变的人是奉差遣的人。求主帮助你和我，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所工作的地方，看到是我是被差遣的人。或许在未来这段时间当中，求主给我们智慧，怎么能够把这奉差遣的身份和我们该做的带到我们的所在所处的地方。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求你保守看顾 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我们不单是信靠复活的主，我们还是一群被主差派、蒙主差遣的。主，求你使用我们在这个时代，特别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成为众人的祝福，像当时的使徒们，我们今天也一样效法。主，求你使用你的子民，在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刻，能够刚强壮胆，知道我们侍奉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